第十一章杖责。有一次我听到这样一段话，字字句句都流露出诚挚的恳求态度。宝贝，你知道妈咪说了什么，可是你不肯听话，现在我要打你。宝贝，你知道妈咪不是生你的气，我是要帮你学会顺从。这个宝贝面对纠正却沉默不言，因为他是一个洋娃娃。那妈咪是谁呢？是4岁的劳伦，而他这话显然是跟妈妈学的。劳伦从妈妈管教他的方式中学会了管教娃娃，他在模仿妈妈。妈妈当然知道劳伦和娃娃不一样，劳伦的行为有道德上的意义，他要学会分辨是非。当他有错误的行为时，他就和神的律法产生了冲突，善与恶在他的心中交战。同时妈妈也知道对他的纠正不只针对现在，所有现今在地上的处罚都是为着那个大日子，为着那在永恒里不能再改变的结局。妈妈希望劳伦能够预备好。我注意听这4岁小女孩所说的话，在这扮演的管教中，她清晰的思路和亲切的态度使我印象深刻。我想这些话劳伦已经听过好多遍，她把台词复述得很好。当她告诉娃娃要预备接受管教时，语气坚定，没有愤怒，目标也很明确，就是你要学会顺从。这个模仿的小妈妈的态度，不论是看起来或听起来，完全没有虐待儿童的样子。可是，当今社会上的许多人却把所有体罚都当成残酷的虐待。世界上的观念在不断改变，各种观念都有它的流行期，也会有过气的时候，就像服饰和室内装潢，颜色的组合一样。有时流行，有时不再流行。用杖来管教的方式今天已经不流行了。如果这本书写在上个世纪50年代，我关于沟通的论述不会吸引一般的男人，因为那时代没有人会和儿女谈什么。孩子如果不听话，就会被拉到放柴火的木屋里进行处罚。那个年代的父亲有力气，寡言少语，能用他的肌肉让儿子们乖乖听话。今天我们生活在高举人权和尊严的时代，责打儿女被认为是野蛮的行为，人们对涉及虐待儿童的事很敏感。父母不能再像过去一样，什么时候想打孩子就可以打，反之，以诚实和互相尊重为根基的沟通，在今天是比较流行的观念。杖责的理由。很多关于用杖责罚的问题萦绕在我们脑海里，例如，他要达成什么目的？真的需要用杖吗？没有更好的方法吗？他的背后有什么观念？他是不是会让儿女恨我们？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尼克和他的女朋友安吉拉来拜访我们。用餐时，我的一个儿子不顺从，我就带他上楼，到他的房间去管教他。安吉拉问，他会怎么办？我太太如实地回答，大概会打他。那时候，我儿子的哭声从楼上传下来，安吉拉愤怒地从屋子里跑出去。他为什么会如此激动？因为他没有按圣经去了解责打这件事，所以觉得生气，把我们看成是残酷的父母。他的态度是很常见的。问题的本质。什么是孩子最基本的需要？如果孩子天生在道德和伦理上是中立的，他们就不需要纠正，而需要指导，不需要管教，只需要说明。是的，孩子需要指导和说明，但是他们最基本的问题是因为缺乏知识吗？是不是只要他们能学会一些事情，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了？当然不是。 儿女天生就不是伦理和道德中立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孩子的问题不在于缺乏知识，而在于其罪性。他本质上是个罪人。在那个最甜美的小宝贝心里，有些东西是恶的，若能开花结果，最终必带来败坏。杖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功用，它针对孩子内心的需要，这种需要单靠谈话是不能对付的。箴言22:15说，愚蒙迷住孩童的心，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。神说孩子的心里有一些错误的东西，愚蒙迷住了他的心，所以我们要除掉愚蒙，否则他会使孩子陷入危机。整卷箴言所说的愚蒙或愚昧，都是指人不敬畏神。愚昧人不听责备的话，不顺从权柄，嗤笑神的道路，缺乏智慧。愚昧人的生命受他的欲望和恐惧驱使，诚如你从幼儿口中所听到的，3岁小孩词汇表里最常用的就是我要，我不要。愚昧人乃是依循他当时的情欲、爱慕、期待、盼望和恐惧而生活。杖也关系到权柄的问题，孩子愿意因顺从神的权柄而顺从在父母的权柄之下，还是愿意活在被欲望和激情驱使的自己的权柄之下？这就是你的儿女天生的本相，有一颗愚蒙的心，他可能很巧妙地隐藏在一簇杂乱的头发下，或在婴孩的笑容中。因着愚昧，他们拒绝被纠正，抗议你想管他们的企图。看看一个婴孩在冬天挣扎着抗拒戴帽子的情形，你就知道连话都不会说的小孩都会坚决地抗拒管教。愚蒙迷住了他的心，你如果纵容他，14-15年之后，他就会变成不服任何人管束的反叛青少年。神命定用管教的杖来处理这种情况，但是责打孩子时，你的态度必须合乎圣经教导。责打能够将愚昧从孩子心中赶除，让孩子迅速又真实的经历肌肤之痛，不再执拗，变得顺从。我无数次见过这原则的效用。年幼的孩子若是拒绝顺从在权柄之下，是非常危险的。杖责一般用在极端的情况下，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箴言23:14。你儿女的灵魂有灭亡的危险，你的工作是救他免于死亡，而杖责就是拯救他的方法，但杖责必须在适当的情况下进行。父母不能借着杖责把怒气发泄在弱小无助的孩子身上。杖的功能，纠正的杖能为孩子做什么？它是如何起作用的？箴言29:15说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。箴言中有许多处经文将敬畏主和智慧联系起来，敬畏神和得智慧需要借着杖责来达成。把杖责和智慧联系起来是非常重要的。不顺从父母权柄的孩子必言行愚昧，他拒绝神的管辖，只为随时随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生存。愚昧人决意自己掌管自己，拒绝神的管辖，结局就是灭亡。管教的杖为孩子带来智慧，他及时地警告孩子，叛逆是愚蠢的。同时，适当施行管教也使孩子的心谦虚，更容易接受父母的指导。责打能使孩子顺从下来，接受赐生命的话语。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这样说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管教的杖带来痛苦，也带来义和平安。父母若能适时恰当地使用杖责，可以让孩子学会顺从权柄。每个孩子最后都能学会顺从吗？是的，箴言说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箴言29章15、17节。神已经命令父母在管教和纠正儿女时要进行杖责，虽然它不是你唯一的方法，却是你必不可缺的方法。神已经告诉你，儿女心中有一些东西必须用杖来对付。假如你想救儿女免于死亡，根除迷住他们的愚昧，加增他们的智慧，你就必须举起杖来。杖责是，所谓杖责，就是对儿女进行体罚。合乎圣经原则的杖责，是指父母本着对神的信靠和对儿女负责的态度，以体罚来管教儿女。小心的，适时适量的，有控制的使用体罚，为的是强调顺从神的重要，救孩子脱离顽梗的愚昧，不致灭亡。杖责要由父母来执行。根据定义，杖责必须由父母来执行。所有主张使用杖责的经文都以保护亲子关系为前提。圣经的命令是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并没有说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权对孩子施行体罚。以杖管教孩子是父母许多工作中的一项，而非全部。学校的老师不能责打孩童，那会出问题。当老师责打孩子时，责打的意义就被扭曲，因为这样的行为应仅限于亲子关系。要知道，父母不仅责打孩子，也会在孩子生病时安慰他，带他去儿童乐园，记得他的生日。责打若由其他人来执行，意义就大不相同了。杖责是信心的表现。杖责是信心的表现，神已经命定要使用它，父母就顺从神，不是因为完全明了它如何发生功效，而是因为神是这样命令的。杖责的运用表明人信靠神的智慧，遵从神的话语。杖责是负责的表现，使用杖责也是对儿女负责的表现。父母这么做是因为认识到在管教中有盼望，不愿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亡，是爱和委身的表现。我的儿女很多次在我必须责打他们时看到我眼中的泪水，我真是不愿意打他们，但是我对他们的爱驱使我这样做。我知道不责打就是对他们的灵魂不负责。杖责是一项责任。杖责是一项责任，不是父母决定要处罚，而是要顺从神。父母是代表神，执行神命令他们做的事。父母这样做，不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，而是成全神的旨意。杖责是体罚。杖责是小心的，适时适量的，有控制的使用体罚。它绝不是父母用来发泄愤怒的工具，也不是父母沮丧时所做的事，更不是父母觉得孩子让自己难堪时产生的反应。杖的使用必须经过权衡和控制。父母知道在什么时候对哪个孩子进行什么程度的体罚，孩子也知道会被打几下。杖责是为了拯救。杖责是为了拯救。一个孩子因反叛而和父母产生距离，责打是为了救这个孩子， 因为他深陷愚昧，如果他继续下去，肯定会走向灭亡。因此，父母因着爱，必须使用杖责的手段。杖责强调顺从神的重要性。请记住，问题绝不是你没顺从我。孩子顺从父母的唯一理由是，这是神的命令，所以不顺从父母就是不顺从神。如果儿女坚持不顺从，必定陷入很大的危机里。杖责不是。杖责的观念现今不容易被人接受，所以我们先要澄清一些被扭曲的观念。我不希望你产生误会，以为我在鼓吹什么错误观念。杖责不是发泄怒气。合乎圣经的杖责观念没有给做父母的乱发脾气的权利。使用杖时，态度必须极端的谨慎庄重，以免演变成对孩子的虐待。神从没给父母对儿女乱发脾气的权利，这类的怒气是不敬虔而且邪恶的。圣经责备这种行为，诚如雅各书第一章二十节所说，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杖责不是想打就打，对自己的孩子想打就打，这不是合乎圣经的杖责观念。杖是用来纠正和管教孩子的。我再次强调，不要以为你可以随时任意的对孩子用强，你没有这个权利。神曾在以弗所书六章中警告父母，不要陷入使儿女痛苦的危险。如果父母对儿女的身体使用暴力，必定会使他们产生苦毒。杖责不是用来发泄挫败感。合乎圣经的杖责观念不允许实行者发泄自己的挫败感。每个做父母的都有过在儿女面前受挫的经历。很多时候他们激怒你，让你受伤，惹你生气，但你不能用杖来发泄被压抑的愤怒和挫折感。杖责不是孩子应得的报应。合乎圣经的杖责观念不把体罚当作孩子犯错误应得的报应，不把杖责当成孩子该付的欠款。很多父母认为做错事就要受处罚，他们把管教当成孩子犯错误所付的代价，就像犯人要在监狱服刑来偿还对社会的罪债一样。他们没有看到管教的积极方面，达到纠正复兴儿女的目的。杖责不能带着怒气。另外一种扭曲的观念是以为要带着怒气杖责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有一次去探望父母时，孩子不听话，于是他把孩子带到一个没有人的房间谈话，而且打了他，然后用真挚的爱安慰他，两人和好，一同微笑着回到众人面前。责打的事已经结束了，父子关系恢复了，两人都很快乐，祖母却不高兴。他生气不是因为孩子被打，而是因为我的朋友没表现出生气的样子。他认为如果不表现出愤怒，责打不会有效果。他把责打看成是使父子疏远，而不是使他们亲近的事。打不打，我太爱他们了，舍不得打。这个反对理由很容易理解，我知道没有一件事比打自己的儿女更难。想想看，要抓着自己的孩子放在膝盖上痛施管教，这实在是很困难的事。你太爱他们，怎么下得了手呢？但是请你扪心自问，如果你不打他，对谁有益？肯定不是孩子。前面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不责打会使孩子陷在危机里。那到底是对谁有益？只能对你自己有益。你避免了打孩子会有的不舒服的感觉，你不必因责打自己的宝贝而心疼，你不用为责打孩子浪费时间，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便。但若照着圣经的教导管教儿女，你就不能回避这些难处。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说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， 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。根据这段经文，我们明白，正是因为爱，我们才必须责打孩子。我怕会伤害他们。有些父母常用负面的态度来看待圣经中杖责的观念，因为他们在童年时忍受过体罚的虐待。一说到杖责，他们就想到气得发疯的父母没轻没重地打孩子。其实这种行为不合乎圣经教导，乃是虐待儿童。有些父母很担心责打会伤害儿女，害怕会造成他们身体的损伤。箴言23章13到14节已经预料到这个反对的理由，所以说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。合乎圣经的管教绝对不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重大伤害。哦，我怕他们会更叛逆更愤怒。父母自然希望儿女爱他们感激他们，希望孩子觉得他们很伟大很慈爱。你怕打了他们以后，他们会认为你很严厉很残酷，你怕管教他们反而使情况更糟。箴言29章17节可以打消你的顾虑，管教你的儿子，他就使你得安息，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管教不会让孩子产生愤怒和郁闷的情绪，反之，它会使孩子与你和好，使你喜乐。无论从长远看，还是从短期效果看，都是这样。如果以本书第15章中所描述的态度实行体罚，一定会培养出活跃快乐的孩子。甚至责打过后，你马上就会看到这样的结果。没有效果，这个反对的理由需要更进一步检验。我们要看看父母是怎么做的。根据多年做牧师的经验，我认为用杖责打无效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，没有贯彻原则，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挨打，因此他总是在试探父母。二，没有坚持下去，有些父母从来不肯多等一会儿，看看所用的方法是否产生效果，他们只用了两三天的杖就很失望地放弃，孩子是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改变的。三，无效的打法。我曾经看过一个孩子被打，他垫着双层的尿布在那里不停地动来动去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挨打。这种责打是无效的，因为父母没有打疼孩子。四，父母正在发怒。我常常惊叹孩子天生的正义感，如果你在不圣洁的愤怒中责打他们，他们不会顺从你的纠正。孩子心里不愿顺从使用暴力的父母。我可以在公共场合责打孩子，这个观点不对，责打应该在家里没有人的地方，这不是一件该公开的事儿。另外，如果你在公共场合责打孩子，会让他们感到羞辱。一般来说，责打的时候应该只有你、孩子和上帝在场。的确，孩子在公共场合无理取闹时，会让父母左右为难。有人问我，如果父母不能在公共场合责打孩子，孩子就会钻空子。如果孩子年幼，你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，所以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就算你在外面，如果孩子的问题很重要的话，你也可以临时做出决定，打道回府，对孩子进行管教。杖责的果效。管教的杖能够让孩子懂得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父母始终如一的管教能使孩子知道坏行为会导致不可避免的结果。年幼的孩子必须学会顺从，当他们因为不顺从而尝到疼痛的滋味时，就懂得了这个道理，人种什么就收什么。杖责也显示出神的权柄高过父母的权柄。父母顺从神而使用杖责，让儿女看到顺从权柄的榜样。在今天的文化中，孩子很难顺从权柄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这种榜样。 杖责能够训练孩子顺从在权柄之下，因为不顺从会带来某些必然的结果，所以他们明白了顺从的重要。要让孩子从小就晓得神把每个人都放在权柄之下，而顺从神、父母、儿女的正确权柄次序是一种祝福。杖责也表明了父母的爱和委身。希伯来书12章清楚说明杖责是一种爱的表现。第五节告诉我们，只有儿子才配受管教。父母管教孩子是出于对孩子的爱，不愿做事不关己的旁观者。因着爱，他们愿意参与孩子的生活，并且谨慎地管教孩子。杖责能结出平安和公义的果子。我们在希伯来书12章11节看到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父母给予适时的、小心的管教，会培养出快乐、成功的孩子。杖责能结出美好的果子。我的儿女现在都已长大成人，身为父亲，我不断地感谢神对我们家庭的怜悯。当我们第一次接触本章最开始所提的观念时，只有一个孩子，他当时1岁半，很不听话，将要进入最淘气的2岁阶段。这些原则让我们知道怎么对待儿子，怎么给他提供安全感，怎么管教他，也让他学会自制，以及对父母的爱和敬重。杖责能使孩子回转到祝福之地，若任由他发展，他将过一种被欲望驱动的生活，被自己的欲望和恐惧奴役，寻求不可得的安慰。然而纠正的杖使他回转到顺从父母的境地，也就是神应许的祝福之地。杖责也促使父母和儿女之间建立亲密和敞开的关系。父母若关心儿女，不忽视任何会破坏彼此合一的事儿，就能体验和孩子的亲密关系。如果父母任凭孩子发怒和不顺从，亲子间就会产生距离。避免与子女疏远的父母，才能享受与子女亲密和敞开的关系。双管齐下。如果你只注重杖责或只注重沟通，就如同把所有的货物都放在船的一边，船就不能平稳地航行。沟通和杖责必须结合起来使用，才能达到良好的管教效果。希伯来书12章5-6节说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要认识和了解你的儿女，因此多方面的沟通是必要的，但是你对他们也要有权柄，要给他们清楚的限制，让他们知道什么行为会受到惩罚，所以杖责也是必要的。杖责能维护合乎圣经的父母权柄，注重良好的沟通，可以避免冷酷暴虐的管教。这两个方法孰重孰轻，关乎儿女当时所处的年龄段。本书第二部分会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。有些父母比较熟悉沟通的方法，有些则只会用杖，这样的父母要小心，不要被不合圣经的观念影响了。人若只会用杖，就容易变成专权型的父母，反之若觉得沟通较自然轻松，就容易变成纵容型的父母。专权型的父母缺乏仁慈，纵容型的父母则缺乏原则。想想看，你常常会偏向哪一边，然后努力地恢复平衡。思考问题一，你的儿女有没有什么必须用体罚才能解决的问题吗？二，杖责的功能是什么？三，神授权给谁用杖来管教孩子？四， 看一下那些反对使用杖责的理由，你赞同其中的哪些理由？五，说出几项被曲解的杖责观念。六，请说说沟通和杖责之间的关系，你更喜欢用哪个方法？